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1:1-11。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喺新约圣经第34页1-11，请听我读出。耶稣和门徒快到耶路撒冷，进了橄榄山的伯法其时，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会立刻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解开他们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那人会立刻让你牵来。这事发生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要对锡安的儿女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来到你这里，谦和地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牵了驴和驴驹来，把他们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许许多多的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呼后拥的人群喊着说：和撒拿归于大卫之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至高无上的和撒拿。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我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先知耶稣。圣经一卷读毕，愿上帝祝福听他话语和遵行的人。跟着是宣道的时间，今天是由卢牧师为我们宣道，题目是谁进路进城？请卢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记得应该我分享过咧，就是咁多个节期嘅主日咧，有几个我自己觉得系特别难讲嘅，其中一个咧就系中支主日，因为咧无论甲、乙、丙三年咧。虽然是不同的经课，但是其实都是讲紧耶稣是即系进入耶路撒冷呢一段的经文，所以咧系唔容易讲嘅，因为个描述都是一样。我记得即系我哋神学院同学喺度讲笑，讲完耶稣可能讲门徒，讲完门徒可能讲群众，可能最后都要讲埋只驴驹咁样，所以咧都是唔容易。但愿咧今日上帝咧感动我去同大家分享嘅咧，亦都令弟兄姊妹咧都系即系有所领受。我们一起祈祷。真主，我们上帝在这一刻愿意你打开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释放你的恩言，让你的说话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活的亮光和指引，我们就遵主旨意而行。我们祈祷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诚心所愿。今天是中支主日 Palm Sunday， 大家应该都是知道是纪念群众，他们拿着这个棕树枝来去迎接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棕枝是一个德胜和胜利的象征，在古罗马帝国对于那些在竞技场上得胜了的勇士 都会赐给他们一支的中支，是表示对他们的一个的恭贺。每当打胜仗这个即海船而归的时候，罗马皇帝都会赏这个领军的将领一支的中支，亦都象征来到恭贺他们的得胜，来到和表达皇帝欢迎他们胜利的海船而归。昔日耶路撒冷的群众同样都是手拿中支，并且高声欢呼和撒那，夹道来到去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不过满怀希望来到去迎接过后，他是带来了极度失望的结局，因为犹太人不认识那一位骑驴进城的王是一个怎样的王。在马太福音20:29-34，其实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他们途经这个耶利哥，他们从耶利哥再经过伯法其，然后来到去进入耶路撒冷。圣经那里也有说，由于是将近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期，什么节期？逾越节，是的。由于是这个即最重要的节期，所以即很多人也都是来到去前往耶路撒冷，就好像来紧下个星期就是其实复活节，也都是清明节了。所以这几个星期长洲是非常之多人的，因为这些人是会入去来到去扫墓，就好像耶路撒冷的路上其实都是即人头涌涌。当时一般的平民百姓来到去耶路撒冷过节呢，都是步行的，那个年代没什么交通工具，都是来到去步行为主。马太福音21:1记载耶稣和门徒已经来到位于橄榄山的伯法其。其余两卷的妇女福音，马可和路加福音，同样都记载他们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附近的两个村落，位于耶路撒冷的东面，距离耶路撒冷只有1.6公里。弟兄姊妹，知不知道1.6公里其实有几远？一个标准运动场一个圈呢就是400公里，所以1.6公里即是说你围住标准运动场行4个圈。如果一般的步行速度呢，大概需要20-25分钟。换言之，耶稣其实多行一阵间20-25分钟就可以去到耶路撒冷。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在12岁的时候已经和父母上过耶路撒冷过节，而4卷福音书亦都有记载，耶稣自从公开传道以来，其实他和门徒都不时是步行去到各城各乡讲福音、医病讲鬼，他们都是没有乘坐任何的交通工具，就是这样在一些市与市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不停的来来回回都是步行。那为什么耶稣要在伯法其，只是距离耶路撒冷大概20-25分钟的路程，要骑驴进城呢？另一方面，约翰福音12:1那里记载耶稣和门徒在逾越节的前6天就来到伯大尼，第二日他就入耶路撒冷。如果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其实是不需要赶时间来到去耶路撒冷，没有这个必要的话，假设他真的要赶时间入耶路撒冷，是不是都应该找一个快一点的交通工具呢，代他步行呢？例如是一只马而不是一只驴呢？ 若果只有驴，是不是应该找一只成年的驴，而不是一只年轻的驴驹？如果不是现实上的需要，耶稣为什么要找一只驴驹来到骑上去走这一段其实都相当短的路程，要进入耶路撒冷呢？在以色列的历史记载里面，每当一位先知他感到他要传讲那个真理得不到百姓的关心和理解的时候，就是不能够让他们注意或者明白，他就会将个信息放在一幕戏剧性的表演之中，使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来到去了解。耶利米书27章就记载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当耶利米确信百姓无论他们是几咁乐观，巴比伦其实最终都是要来到去征服犹大的时候，他就将绳索和轭送到去以东王、摩押王、亚扪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然后将轭放在自己的颈上，使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他藉着这个这么戏剧化的行动，很清楚地告诉犹大王西底家来到去表明，放在前面的只有奴役和服侍，他们要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当先知他们认为所讲的话不够来到去表明信息的意思的时候，他们就惯常用这个这么戏剧的方式来到去表达出来。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情形亦都是这样。换言之，耶稣似乎是刻意的来到去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藉着这个这么戏剧化的行动向群众来到去传递他的信息。马太福音的作者在4-5节，他就引用了旧约撒加利亚书9章9节，那里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即是说耶稣的行动呢，其实是要来去展示自己的身份，这个身份就是先知撒加利亚所预言要来的这个王，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尼赛亚。不过最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拥有王者身份的耶稣不是骑着骏马，而是骑着一匹驴驹，而且是一匹小的驴驹？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驴是这个步行以外一种最平民化和最普通的代步的交通工具。如果耶稣要展示这个王者尊贵的身份，最低限度都是骑马。撒加利亚先知预言要来的王，他是这样说的，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一位应许要来的王不是骑战马进入耶路撒冷，因为他是要来除灭战马。这一位拯救者不站在在战车上进入耶路撒冷，因为他来正正就是要为和平而来。先知说这个王带来和平的原则是温柔的，是公义的，并且要施行拯救。耶稣很清楚知道自己正进入一个敌对他的城市，无论群众几咁热诚、几咁热烈， 来到去欢迎，但是有权势的人，宗教领袖却是憎恨他、敌对他，并且一致发誓呢是要除灭他的。任何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会选择逃避，就算不能够逃避呢，亦都未必会呢、光天化日来到去进入，或许会选择夜晚静悄悄地来到去进入。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却刻意地将自己安置在人群的中心，故意让众人的眼光来到去注视在他身上。主耶稣他明白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就是要对抗假宗教对人的压迫，他对抗不公义的制度对人的欺压，但是他不是要诉诸在军事武力的对抗，而是一种和平意识的对抗。耶稣在世的最后一段日子，生命只是剩下一周的时间，他以和平的行动向权威最卑劣的手段来到去对抗。我曾经在基督教周报看过一篇的文章，叫做《和平替造者：教会的身份》。作者在文章这样说，和平不单是将刀枪打成镰刀，亦都是将各类型的暴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暴力等，转化为建设性的力量。和平不单是丰衣足食，亦都是公义的彰显和爱的实践。和平不单是自我实现，亦都是归回上主。当和平不单是一个理想，而是某程度可实现的时候，这样经历上主所赐平安的教会，就承担和平替造者的使命，因为这个是上主儿女的身份。这样我们又怎样来到去实践这个使命呢？作者在文章引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耶稣又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作者他解释说，动刀兵不是拿起武器，而是拒绝罗马式的和平。简单来说，罗马的和平就是指罗马政权以暴力和极权所建立的强盛与繁荣。耶稣来就是要揭露这个罗马的和平背后的虚伪，并且要求跟随他的人为上主的国度放弃这一切所珍惜的和平。早在很多年前，我留意到有一个新闻是关于天水围幼稚园因为投标失败，被出价更高的幼稚园投得那个校址而需要停办。这个事件正是告诉我们，我们面对一个怎样的社会。这间幼稚园的事件正是反映，当教育要完全服膺在商业逻辑的时候，谋生能力不足的幼稚园会被谋生能力强的幼稚园所取代，结果就是教育变成利润主导。什么是办学理念呢？什么是教育使命？好像变得不再重要。今天在香港，我们确实面对很多以权威、以卑劣的手段来到欺压弱势。面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时候，教会，我们作为上主儿女这个身份，我们怎样去回应？不过今天好像对于要讲论政治、要讲论社会议题，又变成非常非常的敏感。但教会以和平的方式为公义发声，甚至行动， 不是要将教会变得世俗化、政治化，而是我相信教会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是要对抗公义被扭曲、真理被践踏，我们要成为这个和平的替造者。按照撒加利亚书九章的预言，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尼赛亚君临耶路撒冷，他的个性、使命和他的国度的延伸将会是一个怎样的样子。其实尼赛亚原文就是受高者，希腊文就是基督，这个观念其实一早已经在王国时代就有了。由于对王国的制度和人心腐化的失望，先知就领受默示之后发出强烈的预言，说在这个未来的日子，上帝将会预备一位永远掌权者来到去治理他的国度，而他的国度将会是无穷尽，他的王权亦都是完善无缺的。这一种对尼赛亚王国的期待，在秘掳和归回之后的时代，特别在他们没有王的时代，那个盼望是更加明显。以色列人经历了王朝的衰落，最后更沦为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殖民者，对尼赛亚来临重新掌权的期望，在以色列人百姓中是没有间断。既然这段经文是指主耶稣而预言的，那为什么大多数人，特别他们犹太人，至今仍然不信，甚至来到去反对呢？犹太人反对的理由是，如果耶稣真是那一位他们所期待的尼赛亚，那为什么他入城之后不是照先知的预言施行他的统治，反而在入城之后没多久是被钉在十字架呢？他们一直期待的尼赛亚是正统的君王，是出自大卫家的后裔，这个是上帝应许。尼赛亚就好像上帝在地上的代表，是一位贤明的统治者，一位强而有力的君王。就算是跟随了耶稣几年的门徒，其实他们都是不明白，甚至最初他们都不能够接受。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十五节记载，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同样都是引述了这个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不过他在十六节就加插了之后门徒的反应，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向他这样行了。我们不难发现，犹太人的思想对于主耶稣作为尼赛亚为王的观念，可以说是比较世俗化，也都可以说是政治化。最后耶稣确实没有成为到地上的君王，不过当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耶稣已经好像预言所说，成为了这个上帝国度的君王。耶稣的确是做到这一点，因为唯有他才是能够真正改变人心的那个原动力。虽然耶稣不是一下子好像犹太人所想，要来到去反这个罗马政府，要起这个革命，将这个世界来到翻天覆地之后来一个改变。耶稣去改变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从改变人心来到作一个源头，让所有人见到改变世界的动力就是要来去改变人心。 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光辉岁月》这首的粤语流行曲啊？我看到有弟兄姊妹额头是哪、哎、连年轻的都听过、哦、哪个乐队的帕洛是呢八九十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Beyond 一首很著名的流行曲，我自己很喜欢这一首的粤语流行曲。这一首粤语流行曲的歌词是歌颂已故前南非总统曼德拉一生为消除种族歧视、建立民主社会而作出的努力。在曼德拉的一生，他为了公义民主而奋斗，他为了结束这个种族隔离制度而奋斗，但是他被捉了坐监，一坐坐了27年。他在1991年他被放了出来，94年他当选为南非第一位黑人的总统。南非自1948年开始就实行了这个种族隔离制度，直至到曼德拉当选为总统，在1994年正式废除。有一次有人问曼德拉，他希望世人怎样纪念他自己，他就是这样回答：我希望我的墓碑上能够写上这样的一句说话，埋葬在这里的是已经尽了自己职责的人。他说除此之外呢，我没有其他所求了。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群已经是领受了主耶稣牺牲的爱，得蒙救赎的信徒，今天我们的职责又是什么呢？对于教会，对于我们要怎样来到去学校耶稣，去改变人心，以致能够成为改变世界这个动力的源头呢？或许我们的本分，我们的职责，我们就是要进入人群，来到去传讲主耶稣这个的福音，让人得着这个的福音，然后明白人在上帝面前那份的宝贵，而且人人都是平等的。我们维护每一个人的尊严，能够让这个福音改变人心，更新人的生命，以致能够成为改变世界这一份动力和这个的力量。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个事件的最后，合城都惊动了，而且有人说这是谁，那个是谁来的。事实上，耶稣公开传道之后，曾经多次往来耶路撒冷守节，并且施行神迹。照道理，群众对耶稣不应该是陌生的。或许这里的问题就是，这个引起这么大骚动的人到底是哪一个？昔日犹太人期待尼赛亚是拥有军事和政治上的权力，为他们来到去推翻罗马的政权。但讽刺的是，耶稣走在最痛苦、最羞辱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路。犹太人不认识这个骑驴进城的王，不是以军事力量的对抗强权，他是在十字架上面牺牲带来的爱和和平的君王。他不是以暴力，他是带来信仰，他是那种相信上帝会彰显公义的信仰，那种相信真理来自上帝而不是来自强权的信仰，那个信仰相信正直的牺牲会结出仁爱果子的信仰。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到去反思教会在今日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在社会的使命，行公义、好怜悯。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教会的口号， 而是我们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和信仰之中，成为和平的替造者，以和平的方式来到去对抗社会上的不公义，藉住信仰成为社会迈向更美好、改变人心亦都改变世界的那一个力量的源头。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差遣耶稣基督，你都让你的独生子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昔日犹太人他们不明白，但是今日你很清楚告诉我们知，耶稣基督他以和平以爱来到去对抗世界的不公，来到去对抗世界强权的欺压。今日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教会是你在地上的代表的时候，求你都帮助我们，来到学校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和平的替造者，也都让我们勇敢走入人群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岗位，我们怎样用自己的生命来到去将这个信仰带给我们周遭的人，也都让这个信仰来到改变人心，更新人的生命，以致这个就成为改变世界那个动力和源头。天父啊，我们知道我们能力有限，但我们深信只要我们来到去仰望你、倚靠你，我们被你去使用，我们就能够好像耶稣基督在人群当中，怎样来到将人带到你的面前，让他们的生命被你所改变，以致世界能够得到改变。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诚心所愿。
请坐。